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，把我都变成一条死鱼了。
虽然痛苦到想死，却没有辞职的理由。
每天上班下班，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？
天气晴朗的时候，好希望自己是只小小鸟，可以飞。
就算是小咖，我也想被尊重啊！
必须拼命工作，然后多存一些钱。
离乡背井，在外拼搏。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，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。
下班回家看到孩子是最快乐的事，
再忙再累也要给自己加油。
我在工作中找到乐趣，
神看我是个宝贝。
有神同行就不孤单。
更有尊严。
创世纪里的打工路。中国有句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特别是身在外地打工的朋友们更能够体会到这句话。因为当有紧急事情发生时，在远方的家人未必能够第一时间来帮助我们，也可能是我们不想家人挂心担忧，所以没有将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告诉他们。这时候往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同事们。所以在异乡生活，不但是要学习积极投入当地的生活文化当中，也要学习建立我们的人际关系网络，主动的关心同样际遇的人，使我们在异乡打工的生活能够有支持。但我们也知道，要建立好的人际关系并不容易，特别是互为同事，可能会有生活以及工作上的冲突，也可能我们付出关心，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应。这些都会使我们难过，使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怯步。这时候，我们就需要神格外的加添我们爱心，让我们能够凭着神的爱，继续尽力的去关心身边有需要的人。也要求神加给我们信心，相信我们所付出的并不徒然，不仅神悦纳并纪念，也相信终有一天会开花结果。今天创世纪里的打工路，就会和您一起来查考创世纪41章，我们来看看约瑟是如何从监狱中被提拔高升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埃及宰相。
创世纪41章14到16节。于是法老派人去招约瑟，他们就急忙把他从牢里提出来，他就剃须刮脸换衣服进到法老面前。法老对约瑟说，
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讲解。我听人说，你听了梦就能讲解。
约瑟回答法老说，
这不在乎我，上帝必应允法老平安。
自约瑟被主母陷害下在监牢里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。根据创世纪40章的记载，约瑟在坐牢期间不仅帮助私狱管理囚犯，也帮了埃及法老的酒政以及膳长来解梦，而事情果然也是照着约瑟所解的应验了，那就是呢，膳长被处死，而酒政重得官位。但很可惜的是，酒政在得到自由之后却忘记了恩人约瑟，直到2年后，因为法老连续做了2个怪梦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2个梦。这时候酒政啊才想起了约瑟，把约瑟推荐给法老，约瑟呢才有机会脱离监狱重得自由。约瑟的遭遇也可能是我们的经历，在人际关系中 别人不一定会记住我们所付出的爱心，但却往往记住我们所亏欠他的。这都会使我们伤心难过，甚至灰心沮丧。但想一想，我们其实不也如此对待别人吗？忘恩可以说是人类的天性之一。我们不仅忘记了创造我们的神，所以不信靠神，就连我们信靠神也常常忘记神的恩典，只会记得神不听我们的祷告，心里头对神埋怨连连。但神又是怎么样对待我们这一群忘恩的人呢？圣经清楚地记载，神说就算母亲忘记自己的孩子，神也不会忘记我们，他是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的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在他面前谦卑寻求他的爱，继续以实际的行动来关心我们身边有需要的朋友、同事以及弟兄姊妹。而当约瑟去见法老的时候，他就先剃头、刮脸、换衣裳。当时的巴勒斯坦人呢，是习惯了留胡子的，而埃及人呢，就习惯呢将满脸呢剃得干干净净的。所以呢，约瑟去见法老，当然就要先打理好自己，这是融入以及尊重当地文化的行动。这一点呢，也是很值得今天我们这一群在异乡生活的打工族效法的榜样。约瑟终于觐见了法老。当法老告诉约瑟说别人推荐他能够解梦的时候，约瑟就回答，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这句话不仅显出约瑟的谦卑，更显出约瑟对神的信心以及敬畏。因为埃及是一个异教的国家，法老更是神权的代表。约瑟敢在法老面前尊神为大，实在是不容易的。
创世纪41:38-45，法老对臣仆说，
像这样的人有上帝的灵在他里面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
法老对约瑟说，
上帝既指示你这一切事，就没有人像你这样聪明又有智慧。你可以治理我的家，我的百姓都必服从你口中的命令，唯独在宝座上我比你大。
法老又对约瑟说，
看，我委派你治理埃及全地。
法老就脱下手上带印的戒指，戴在约瑟的手上，给他穿上细麻衣，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，又给约瑟坐在他的副座车。在他前面有人呼叫说，
跪下。
于是法老委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法老对约瑟说，
我是法老，若没有我的命令，埃及全地的人都不可擅自办事。
法老给约瑟起名叫撒发纳特巴内亚，又将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为妻，约瑟就出去治理埃及地。
当人愿意将荣耀完全归给神的时候，神也必荣耀赐福这个人。约瑟靠着神所赐的智慧解梦，得到了法老全新的幸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要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！因为当时全埃及的占星学专家，不论是术士还是博士，都没有人可以解这两个梦， 而约瑟提到梦中所显示埃及将会有七个丰年，七个荒年，这在埃及地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埃及的尼罗河每年都会定期的泛滥，灌溉两岸平原，怎么会有荒年呢？所以如果不是神的工作，法老又怎么会相信约瑟的解梦呢？这件事也给我们很好的提醒，如果我们想要有智慧，想要在工作当中得到欣赏和肯定，我们就要像约瑟一样敬畏神，在所有人，不论是信主的还是还没有信主的人面前尊主伟大，相信神必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有智慧和人相处，做事蛮有聪明。法老全心信服约瑟的解梦，更从约瑟的身上看见有神的作为，所以他将约瑟提拔成为埃及的宰相，将自己手上打印的戒指给约瑟。这戒指呢，是用来认证文件的印件，也就是说呢，约瑟是法老在埃及全国的委托人，有权利来管理埃及。另外呢，法老更让约瑟呢坐他的副车，也就是埃及第二好的马车，代表约瑟呢只在法老之下，全埃及人之上。法老呢甚至为约瑟婚配，让他娶安臣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雅西娜为妻。安臣呢是位于今天埃及首都开罗东北大概11公里的地方，是当时敬拜太阳神的中心，而安臣的祭司大有地位，是当地的贵族，所以呢约瑟娶了祭司的女儿，就更加稳固他在埃及的地位了。我们要注意的是，这些都不是约瑟主动求来的，而是埃及法老加给约瑟的。从经文的记载当中来看，我们可以看见约瑟尽心尽力地办好法老所托付他的事，这固然呢是约瑟有责任心的表现，但更是约瑟对神旨意必成就的信心。因为创世纪41章32节记载，约瑟对法老说，至于法老两回做梦，是因神命定这事，而且必速速成就。所以约瑟配合神的计划，尽力做好预备的工作，以至于在七个荒年来临之时，能够有粮食供应灾民的需要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当专心办好自己的事，并且将一切结果交给神，而且还要存着顺服的心，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以及作为。当年的约瑟被卖离家之时，只是个17岁的少年人，经过漫长13年的岁月，吃过了许多的苦头，30岁的约瑟终于走到了人生的高峰，成为埃及宰相。同样的，信徒要结生命果子也不是一朝一夕，但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肯努力，神必为我们成就大事，使我们所付出的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实。
创世纪41章53到57节，埃及地的七个丰年一过，七个荒年就来了，正如约瑟所说的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全地有粮食。等到埃及全地也有了饥荒，众百姓就向法老哀求粮食。法老对所有的埃及人说，
你们到约瑟那里去，凡他所说的你们都要做。
当时饥荒遍满了全地，
约瑟就开了各处的粮仓，卖粮食给埃及人。埃及地的饥荒非常严重，各地的人都去埃及，到约瑟那里买粮食，因为全地的饥荒非常严重。
七个丰年一过，七个荒年就真的紧跟着来临，就正如约瑟所解的梦，各地都有饥荒，唯独埃及有粮食供应，这完全是约瑟早已经做好的准备。可以说众人是因约瑟而蒙福，不至因饥荒而灭亡。希望约瑟的榜样也能够成为我们属灵追求的目标，那就是使别人因我而蒙福，透过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，透过我们的口来传扬神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使人像我们一样得着从神而来的恩典以及福气，就如同约瑟一样。
诗篇51篇第六节，你所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，求你在我隐秘处使我得智慧。
若不是你，我能算什么？人海之中，你寻回了我曾经犯的错，你爱怜悯我，我心的自由。若不是你医治我伤口，听我祷告，回应我呼求，你的每句话从来不落空。我要为你而活，我要献上这仅有的一切，生命改变全因为你恩典。你往哪里，我要紧紧跟随你，完成你旨意。哦，耶稣，我要全心全意敬拜你。伤